各位同学大家晚安。
晚安。
好，欢迎大家来到心灵的本质。你知道吗？就像最近这一阵子外面不景气，很多人都要失去工作了，所以我最近也有一个好一些人来跟我讲他快要没有工作的那个痛苦。那我其中感受最强烈的是有一个长得非常帅的一个男生，他过去其实一直都表现得非常的优秀，那他跟我讲他可能快要失去工作了。那他的焦虑我可以想象哈，这个就是我们都会焦虑的，如果我们没有工作。可是当他跟我讲说我不敢跟我爸爸讲这一件事情的时候，我感到一种心痛，就说我快要没有工作，但是我不敢跟我爸爸讲，因为他说我爸爸可能没有办法接受他的儿子没有工作。可是他们家环境是非常好的，他们家是非常优渥的，可是他爸爸这一辈子都要求孩子必须要完美，我们家不可能出一个没有出息的孩子，所以他这一生里面都非常兢兢业业的努力的朝向做到，让他爸爸觉得我们家这个孩子真是让我感到光荣啊，是这样的一个人。那你们听了你们会认为这个男孩子的年纪有多大呢？来你说说看，你猜。这个人快要45岁。我这样讲就觉得说他是一个我觉得长得非常好看的男人，他非常有女人缘，然后他我一看也是非常聪明，他也非常的优秀。他已经我猜了，我忘了他年纪，他应该有45岁左右。让我难过的是一个这么成熟的男人，当他快没有工作的时候，他第一个想到的是我父亲的颜面。你懂意思？我讲这个话的意思是告诉你，一个人的人生受到他原生家庭的控制有多么的强。因为你没有工作，你最感到紧张的是自己嘛，因为我将何以自处，或者我的未来。可是他想到的是我的父亲。你懂意思吗？我这样讲好了，如果我是这个孩子的父亲，如果我是这个男人的父亲，我会多么的心痛，你知道吗？如果我的孩子没工作，我会安慰他，因为大局势不好啊。你懂意思吗？有谁愿意没有工作吗？那情况这样子也许就会落在谁身上嘛。但是问题是，我如果我的孩子这么大了，他还在担心我的感觉，你看看这个父亲控制到什么程度。我的意思说，我不是说不要在乎父亲的感觉啊，而是说如果这个人没有工作，他的心理负担已经这么重了，还要考虑我父亲的感觉的时候，我会觉得很悲啊。如果你今天十几岁，你在乎你父亲的感觉，我会认为 OK maybe OK， 但是你难道不觉得这样很难过吗？你懂意思？我就跟他讲说，你必须跟你父亲，你跟你父亲讲啊。他说我很难跟他讲。我说为什么？他说他曾经记得他的姐姐生病的时候，他的姐姐在生病的时候跟他爸爸讲，爸爸我得了癌症的时候，他爸爸就非常惊讶说，哎呀我的女儿怎么得了癌症呢？然后接下来再说一句话就差点让他昏倒，我要怎么跟邻居讲我女儿得了癌症呢？这多没面子啊。你懂我意思吗？就说真的很想问这个父亲，你昏头了你？你的孩子生病了是他愿意的吗？你在干什么？你讲的什么狗屁话？有没有？你的孩子生病了，你知道很多人就认为说，哎，这生病是个什么业障啦什么之类，有没有？就说你怎么知道一个人在讲话的时候不是无缘无故讲话？每个人的讲话正代表他对这个整个世界的价值观，就是他对这个人生的价值观。那如果我的孩子生病了，我心疼都来不及，你讲了什么狗屁话？因为他讲这个例子给我听，其实是说他姐姐当时受伤很深，因为他们整个家都是为了面子啊什么之类，整个家族的孩子都非常优秀。结果他的这个姐姐在去世的那个晚上，他们就跟他爸爸讲说，爸爸姐姐今天晚上非常的危险，你可不可以不要回去？那他爸爸就说，外面我睡不习惯，我一定要回去。那他说你姐姐不会有事的，结果没想到他走了以后，他姐姐就断气了。他爸爸第二天早上来看到他的女儿去世了，就扶棺痛哭，就说孩子啊，你为什么不等我一下呀？ 那他说他站在旁边的时候听到，他丝毫都没有为他爸爸这种感觉感动，他反而 内在升起一种痛恨，说就是因为你老顽固，有没有，你昨天留下来不是就没事了，有没有，你今天讲这个你 too late， 你来不及了，懂我意思吗？那我看到他情绪那么激动，我当然知道，你们各位了解，当一个人在讲别人的事情情绪那么激动的时候，表示他怎么样，他被触动了。所以我就问他，我说你为什么这么生气，他说我不知道。我就跟他讲，当然你对爸爸这么爱面子，这么无情的一面，难道你没有感同身受吗？他的眼睛都快好，眼泪都快掉出来，他说的确，他说他永远都记得，他在毕业的时候只有一个月，就是找到工作，但是为了考虑要不要去做那个工作，就他耽误了一个月没有去工作，他爸爸就用那个很鄙视的眼光看着他说，你想赖在我们家这样一个月，这样当米虫吗？你知道吗，就是说你父亲如此严格，如此的期盼你的孩子能够成才，能够成龙成凤，这个心情我是可以了解的，但是你这样的东西，你让孩子有没有，就是孩子他不敢示弱，就是一个孩子他必须坚强，因为当他弱的时候，他知道他不会得到家里的同情，或者他认为这样是对不起父母亲，懂我意思，所以会一直盯着。可是你要知道，一直盯下去的这个东西，一个人要一直盯着自己这么强壮，或者我一直都是这么棒，你知道需要耗费多少能量吗？懂我意思吗？就是说一个人他是必须撑着告诉父亲说我是多么的棒，然后把那个很脆弱的、很渴望撒娇的部分、很渴望得到疼爱的部分放在内在，因为这是不能表露出来给别人看的，这样了解吗？你想想看，这样的孩子内在辛不辛苦？辛苦啊。我听到那样讲的时候我就很难过，因为我接触这么多大人，这么多孩子，不但从孩子的嘴巴亲口证明他们是多么渴望得到大人的肯定，更从很多成长的现在目前都是父母亲的人，更从他们的身上也听到他们对儿时的悲哀还是不能够忘怀，你就知道这个原生家庭对人的这个影响有多大。这是我一再的在我的书里面或者一再提到，就是说我们如果人没有办法察觉自己的痛苦，我们将危害到我们的下一代。我每次这样讲，我都会提醒各位说，我们不是要去怨恨我们的父母亲，但是的确要知道，我们就是被父母亲这样带大的，我们身上有这样的东西。如果我们不清理，我们会不会影响到小孩？会的，会的。所以我马上就跟这位男士讲，我说，我担心的是你跟你孩子的关系。他说，诶，你怎么会这样讲？我说你想想看呢、啊、他说哎，对齁、哦、的确我的孩子跟我太太好像比较接近，因为我每次都在我的孩子面前扮演一个完人的角色，我试图在我的孩子面前扮演我父亲的那个角色，就是我是多么的完美，你的爸爸不可能出错，你看你爸爸多棒，什么事情就说你看你多笨，所以他的孩子很优秀，可是跟他非常有距离，因为他的孩子有没有觉得爸爸像个神一样，我一直讲嘛，就像王永庆一样，对吧？王永庆，你事业做那么大，你是个神，我还是忍不住要讲哈，对不对？是神去庙里拜就好了。你是我爸爸，我需要你的拥抱。你在那边扮个演一个神干嘛？所以王永庆是个了不得的企业家，但是他是一个失败的爸爸。王永庆被我念到都快不行了，已经从他开始就念他念到现在哈。他是一个对新时代很有贡献的人哈，我们拿他来做例子，所以。我就跟他讲，你要回去跟你的孩子讲，爸爸快没有工作了，你去跟你的孩子示弱，因为你们是人，你们不是神，你要扮演的是父亲跟孩子的角色，你不是要扮演一个强人。所以当他第二次来跟我讲，他说老师你讲对了耶，他说我回去跟我的孩子讲说爸爸快要没工作了，就孩子说没关系啊，没工作爸爸我还是很爱你啊，他听着就很高兴嘛，他说你不担心吗，还是说不担心，爸爸你是很棒的啊，他说爸爸真渴望将来能够跟你一起喝一杯啤酒，我希望我跟你是一个这样的感觉，小孩说爸爸你放心，我不但跟你喝啤酒，我还会跟你喝可乐，他说、哦、老师好贴心，他说 终于看到我跟我孩子很好，突然好像拉近了好几步，有没有？我说当你跟你的孩子示弱的时候，你把你的痛给你孩子看，说爸爸也是有缺点的，妈妈也是有缺点，你孩子突然发现你不是你所塑造的那个神的时候，他很愿意，有没有，跟真实的你接触，因为他发现你平常小孩子早就看出来你们就是什么装神弄鬼，好，父母亲你们老是做那个很神的样子，其实你们是问题一大堆的人，对不对？所以可是当父亲自己亲口这样讲说，小孩有一种感觉到你终于愿意把假面具拿下来跟我真心交往，有没有？孩子渴望的是一个非常了解他的爸爸妈妈，而不是一个神气活现，一个模范生，一个不会犯错的爸爸妈妈。如果爸爸妈妈想要做这样的爸爸妈妈，那注定要出问题。我非常高兴，因为当时我提醒他一句话，我说你的父亲试图在你面前扮演完人，难道你没有试图在你的孩子面前扮演完人吗？他说，老师，我把你这句话听进去了。他说，因为我看到我跟我父亲的关系这么生疏，我就在想，难道我将来要跟我的孩子保持这样的关系吗？我决心要打破这个关系，所以我决心要跟我孩子讲实话。他说很奇怪的是，当他跟他的孩子一讲实话以后，他发现他立刻有勇气打电话给他爸爸讲说，爸爸，我快要没工作了。他爸爸说，什么时候？他说，你等通知。我说，你爽不爽？他说还蛮爽的，因为他终于开口跟他爸爸讲。我说，怎么样，你爸爸昏倒没？他说没。本来我是建议的，如果昏倒就先打119，把救护车叫好，因为爸爸你昏倒的时候到了，因为你要听实话，你不是让你孩子一直跟在那边讲谎话，你让你孩子这么累你知道吗？但是我这样讲不是怪爸爸哦。又回来看，爸爸你是一个这样的人，我们能够改爸爸吗？改不掉了。可是孩子有没有办法自己改变？可以，就是勇敢的做自己，把自己的弱点告诉父母亲，不要怕父母亲那个脸很悲苦的样子。每个人为自己负责，我们不是要为父母亲负责，对不对？我一直讲，爸爸妈妈的心愿如果是你来做，那请问你的心愿要谁做？那当然就是你们的小孩啊，大家来玩大风吹啊，来啊，你帮你的父母亲完成心愿，孩子在帮你完成心愿，所以大家来搞大风吹啊。所以为什么我说每一个死掉人都死不掉？然后为什么死不掉？我的心愿都没做，这一辈子都为别人做，谁要你为别人做啊？谁要你这辈子没为自己活？每一个人到了棺材的时候才想起来说，阿里山没去，那个什么也没去，都没去，没去，那你在干嘛？我都在帮我爸爸做这个，帮我妈妈做那个，那谁要你做的？他们叫我做我就做，白搞一场。虽然人是会轮回的，虽然我们是会再回来的，但是每一个生命为自己负责。同学懂我意思吗？每个生命为自己负责，因为如果你没有为自己负责，你没有满足你的心愿，你会哀怨，因为你整个人生都给了别人。今天一个萝卜一个坑，如果我们都为别人，那谁要为你？哦，甲为乙，乙为丙，那丙再来为甲，累不累？请甲为甲好不好，乙为乙，丙为丙，那大家都没有事好不好？这样懂我意思吗？所以如果人没有往这边学，你这一生里面你都要为别人付出。我所谓的选择权必须拿回来。什么叫拿回来？开始为自己负责。如果你让这个人高兴了，你自己却不高兴，请问谁要为你的不高兴负责？请问没有哈？但是你会找一个人来为你负责，你会找孩子的麻烦，你会找那个麻烦，因为你爸爸对不起我，而且你妈妈对不起我，所以你要对得起我啊？这样了解我意思吗？今天就是在继续找别人的麻烦，我们就是不要再把痛苦给别人，要有这样的觉悟，要有这样的觉悟。所以为什么我们做谘商师，我们从事身心灵的研究，我们最重要是把自己搞好。就是我发现当我把我自己搞好了以后，我开始知道每个人他有他的悲哀，因为每个人的来路不同，有没有？每个人的来时路不一样，你的要走的路我们也不知道。我们会把你该走的东西，你该负的责任告诉你，提醒你你该怎么做，但是能够掌握自己命运的人是谁？自己。 我们会把生命的权利交给你自己来负责，没有人可以负责。当我这样想的时候，我会为你的悲苦而难过到要去跳楼？不会，这样懂吗？我不会，我会知道那就是你该走的路。如果你还没有办法要那样做，我们也会体谅。为什么？时间还没有到，还没有到，懂我意思吗？这也是为什么你现在看书跟几年前你看书的感觉会不一样，因为那时候时间还没有到。现在时间到了，你看某样书，突然知道他在跟你对话，他在跟你做 dialogue。 为什么？是你的内在已经准备好了，你已经可以接受对方跟你那样讲话，之前听不懂也没有感触。所以为什么我说当我们花钱买了书，我就是那么喜欢买书，就觉得那个书回来再看，有没有几年前的书再拿来看，才发现怎么当时看的感觉跟现在看完全不一样，而且还发现自己几乎好像没有碰过这本书一样，截然不同的感觉出来了。因为你也不是以前的那个你了，这两年成长了，或者这两年走的路不一样了，懂我意思吗？所以生命的路是要自己走出来的。当我们依赖在别人身上，只有那个人给我快乐我才能走的时候，你一定会变成一个奴隶，因为你需要取悦对方，你需要取悦对方。所以我自己的经验，我跟各位讲过，就是当我自己做我自己的时候，我发现我真的能给出我的爱，而不再去勒索对方，这样懂我意思吗？哦，所以有的时候我在经历一个个案的时候，其实内在也会整个很深沉的进入我自己以前所经历过的一些事情，但是我今天可以用一个截然不同的眼光来看的时候，我看到这个人他正在找寻一个答案，我是会有点难过，但是我会带着一个很大的耐心，我知道这个存在是慈悲的，这个存在要让我们身上发生每一件事情是要帮助我们回来了解自己。如果今天不是遇到这个困难，我们从来不会去探讨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 feeling， 对吧？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？所以这样的感觉难道不珍贵吗？这样的痛苦难道过去有没有可能痛过，可是完全没有一个感觉说，诶，我要走出这个痛苦，有没有？所以今天的你俨然不同了，因为时间如果到了，你就会对周遭发生的事情开始有感觉，你知道每一件事情都在呼唤你的灵魂，希望你回来走对的路，那条对的路就是爱你自己，不可以再延宕。因为我说过，我们不是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，我们已经来了几百次了，我们所该学习的功课始终没有学会，所以这一次要很严格的看自己，好吧，给自己一个机会重新的学习。